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怕机密资料外流，俄军出动人瑞级军舰打捞莫斯科号。五角大楼说乌俄战可能今日结束，只要一条件。简特首内幕，中共四十年部署夺香港。全黄思聪住入方舱隔离，几名保镖同行。全共军 L-15 猎鹰在安徽霍山坠毁，现场影片曝光。泽连斯基说布林肯和奥斯丁将访问基辅。马斯克成立三间控股公司收购推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怕机密资料外流，俄军出动人瑞级军舰打捞莫斯科号。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飞弹巡洋舰日前被乌军击沉，舰上几百名官兵下落，众说纷纭。俄国官方22号首度发布消息称，只是有一死27人失踪。外媒报道，俄军疑似是担心机密资料外流，目前已派出舰龄110岁、世界最古老的现役军舰 Commander 去到黑海勘探打捞莫斯科号。综合外媒报道，俄罗斯海军正派出由8艘船组成的打捞船队前往莫斯科号在黑海的沉没地点，包括俄国海军历史上第一艘双体船军舰 Commander。潜艇打捞船 Commander 驻扎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靠近莫斯科号当时起火沉没的区域。报道说俄国海军似乎担心莫斯科号上的机密资料外流，因此派出打捞船队打捞残骸。美国海军研究所专栏作家、军事专家萨顿亦在推特分享这项消息。他说舰队110岁的 Commander 拥有独特的双层船体，可携带一艘深海潜水潜艇 AS-28， 能够潜入千几公尺的海中，足以找到莫斯科号的残骸。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话俾福布斯知，试图将这艘船带到水面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任务。我哋冇睇到任何迹象表明俄军有兴趣咁做。Commander 是110年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海军建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海军服役。它的唯一作用是在发生空难或者是其他海上伤亡事件后，去打捞沉没的船只和货物。俄罗斯国防部在14号说，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飞弹巡洋舰13号起火爆炸，14号沉没，舰上450个官兵下落不明。但乌克兰和美国都说莫斯科号是被乌军反舰飞弹攻击。俄国官方22号就说莫斯科号的死亡人数是1人，另有27人失踪。五角大楼说乌俄战可能在今日结束，只要一个条件。美国五角大楼在周末的简报中说预计乌克兰战争将延长，但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亦指有一线希望战争能够即刻停止，但结束的条件几乎不可能达到。我们预计它不会在几日内，甚至不会在未来几个礼拜结束。我们认为它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柯比解释说因为俄罗斯现在将精力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顿巴斯，在该区域它已经和乌克兰武装部队作战8年了，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一直是非法占领住这些区域，所以我们会预计战斗可能会延长。这位发言人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无限期撤军，那战争可能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多次对普京喊话两人应直接面对面对话。泽连斯基在24号再表示并不是自己想见普京，而是必须和他见面才会透过外交方式解决这场冲突。如果这样做能走向乌俄和平协议的话，他不害怕会见普京。 根据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地铁站召开记者会嗰阵话：，我认为边个开始呢场战争，边个就有能力结束佢。选特首内幕，中共四十年部署夺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公告，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参选第六届香港特首提名，是至今为止今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在4月20号 ,YouTube 和 Facebook 都宣布行动，封锁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的频道。YouTube 关闭了李家超的竞选频道，理由是该频道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法。Facebook 就说因必须遵守美国法律，该公司亦在度阻止李家超使用他的支付服务。随着李家超宣布参选，香港的前景引发外界担忧。李家超过去几十年职业生涯都是围绕住安全事务，在经济、商业和社会政策方面并不擅长。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近日对新唐人表示，李家超从履历、资历各方面都不胜任管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但共产党不重视这些事，共产党最重视的是他政权的稳定性。程翔还说，中共正是实施所谓的香港二次回归计划，就是要求统治权的回归，所以就看到特首的选举模式马上变成大陆模式了。在中共体制下，最高级别选举、地方首长选举都是用等额选举，而家将这个原则拿到香港用的话，就是特首选举只能够是等额选举了。这个是标志着香港管治权回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所以这次北京根本就不容许有第二位候选人出来竞选。香港民意研究所副总裁钟建华就说，这次选举可以说是1997年以来香港人最不关注的一次选举，大家都知道这次选举最终都是北京的意志。时评人石山就说，现在我们看到中共全面收缩，向专政专制的方向走。香港很多警方的人物，他们在中国进行培训的时候都曾经去过新疆。李家超而家被拣选成为下一届的香港特首，当然是他更好用。他又是一个警方人物，可能又熟悉情报啊、捉人啊，比起乜嘢陈茂波、梁振英或者是其他人都好用。中共早在1982年嗰阵就筹谋夺取香港的实际控制权。嗰阵提出港人治港之后，中共同时提出一个应对方针，就是在实力的基础上过渡。具体做法就是派人、派钱、派机构来香港。所以中共从嗰阵开始就占用每日150人可以来香港这个名额，派了大量的干部来香港。最多数是国安部门，然后等他们在香港逗留够七年之后，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之后，就可以合法地参与香港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全黄思聪住入方舱隔离，几名保镖同行。4月23号，原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生子黄思聪的最新动态被曝光。据网民爆料说，在上海方舱医院遇见黄思聪，并确认黄思聪感染了新冠，一时间相关消息引起不少人围观热议。据爆料者描述，黄思聪感染武肺病毒之后入住方舱医院，但黄思聪进入方舱那阵包得很密实，外观看起来非常谨慎。不单止是这样，亦有医务人员证实黄思聪确实是在方舱医院，而身边还带了几个保镖。据指目前黄思聪已经好翻出院。针对这个传言，黄思聪本人尚未作出回应，但大陆民间却已展开热烈的讨论。有网民留言说，黄思聪入方舱了，是真定假？这张照片确实穿得多了一点。亦有网民调侃话， 睇嚟富豪都躲唔过新冠啦，俾佢食啲莲花清瘟，好快就康复啦。几日前黄思聪嘅个人微博遭到禁言，原因疑似系佢转发咗一则有关莲花清瘟胶囊嘅视频，又配文质疑莲花清瘟胶囊唔可以治疗新冠病毒。全共军 L15 猎鹰喺安徽霍山坠毁，现场影片曝光。一架带有中共军方标记嘅教练机23号坠毁喺中国安徽省霍山县境内，两名飞行人员喺飞机落地面前跳伞逃生，相关影片喺海外网络社交媒体上热传。推特用户23号发布消息称，当日一架疑似中共 L15 猎鹰坠毁喺安徽霍山，隶属解放军飞训四团。另一推特用户新27部队军事集团就曝光了坠毁现场的几段视频短片，显示飞机坠毁在一大片麦田中，飞机残骸还在燃烧，黑烟弥漫在空中，一大块坠机残骸上还残留着中共军方的标志。另一段视频片段则是当地村民发现跳伞逃生的两名飞行人员那阵拍摄的短片。跳伞成功的两名飞行人员躺在麦田中，其中一人是中国人脸孔，另一人就是外国人的样貌。当拍摄者追问他们身份那阵，那名身穿疑似绿色军服的中国人证实自己是解放军。资料显示L15 猎鹰是中国中航设计的高级教练机，可改造为轻型战斗机或攻击机，由俄罗斯亚克列夫实验设计局公司担任顾问协助开发。因此有中国网民推测，影片画面中另一名跳伞的外国人很可能是俄国人。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军事网站西六网曾在报道中标榜 L15 教练机是中国航空型号发展中第一个在设计上达到国际最先进技术水平的机种，并形容这款教练机在有效载荷能力和机动飞行性能上，甚至可以同非洲虎这类轻型战斗轰炸机相比美等等。泽连斯基说，布林肯奥斯丁将访问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月23号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4月24号访问基辅，并同他进行会晤。他说他们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对抗俄罗斯的攻势。之前没多久，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乌克兰增加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拜登21号公布的对乌提供武器的清单中，包括了一些重型火炮武器，有72门155毫米榴弹炮和144000发弹药，以及72辆牵引155毫米榴弹炮的战术车辆，另外还有122架凤凰幽灵战术无人机系统以及其他野战设备和备件。自从俄乌战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总计约3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泽连斯基呼吁他的西方盟友提供更多重型武器对抗俄罗斯军队，因为战争还是持续紧，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他在今个月初一段影片中说，我们需要重型火炮、装甲车辆、防空系统和战斗机，只要能帮助击退俄罗斯军队，阻止他们的战争罪行，什么武器都得。他还要求尽可能多地提供155毫米炮弹和152毫米炮弹，这些弹药已被列入他所提出的武器援助清单中。马斯克成立三间控股公司收购推特。特斯拉和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最近收购推特的过程中，创建了三间总部位于特拉华州的控股公司， 这个可能会为他的众多投资提供更广泛的保护。这三间控股公司分别名为 X-Holdings 1、X-Holdings 2和 X-Holdings 3， 已经在4月20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称这三间公司都是为并购推特成立的。大字母 X 的命名惯例是特斯拉和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商业帝国一直以来的特征。在推出 X.com 网站后，马斯克成功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2000年 ,X 网站和 Confinity 合并形成了现在的 PayPal 公司。之后这个字母表中的第24个字母继续在他的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和特斯拉 SUV 汽车型号中不断出现，甚至在马斯克的孩子名字中 X 亦占有显著位置，似乎对他来说只有加上这个字母之后名称才会显得正式。在富于扩张优势的情况下，他掌控的一系列公司将包括特斯拉、SpaceX、Neuralink 和 The Boring Company， 形成一个多元化、多面性的企业。但特斯拉仲是马斯克至今为止最有价值的商业品牌，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这个兼收并蓄的散型公司有好长的路要走，因为马斯克对 Twitter 的收购仲是一个持续中的过程，而且无法保证一定会成功。在收购推特引起的轩然大波中，马斯克一直将自己讲成是言论自由的支持者，公开表示自己对推特的内容审查和新闻审查政策感到失望，对于马斯克收购推特可能会导致更开放的信息政策已经刺激了进步左派。他们抱怨说马斯克关于言论自由的观点会对该平台上的女性和少数族裔产生有害影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